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我想今年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到了年终岁末哈。那今天已经是12号，所以今年其实剩下不到20天哈，我们就要很快的迎接新的一年。然而也因为进入了年终，我们预备迎接圣诞节。圣诞节一直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节日，是庆祝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来到。那圣经里头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的来到代表着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是照着教会的进度，进到了马太福音的第27章，也就是接近马太福音结尾的地方。在我们上个星期看完第26章最后晚餐的段落之后，进入了耶稣受审判受死的相关记录。其实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就是流水账似的在交代一些的事情，可是在这些交代的当中，事实上有许多宝贵的信息跟提醒。一直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每年在庆祝圣诞节，而耶稣究竟为什么要来？耶稣来最实际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为了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所以其实当我们在27章这些看起来有点琐碎的经文当中，我们应当要再一次思想，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带来救赎？其实很关键的原因是为了解决人犯罪的问题。这对于在教会可能很多年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很熟悉，但是有些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熟悉，反而容易忽略了罪恶的影响跟罪恶的严重。对许多人来讲，可能开始会渐渐觉得罪恶虽然是很可怕，可是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识，并没有真的从那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真实的张力，以至于信主久了，我们很容易把以马内利的救赎看得就稀松平常，忘记了耶稣的来到，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么的严肃，是这么的严重。也因为这样，容易就忘记原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是这么的伟大。所以今天好不好，我盼望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一起预备迎接圣诞的同时，也再一次来思想这个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究竟他的宝贵在哪里，究竟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当我们一起思想以马内利救赎的恩典的时候，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好像理智上面认识到罪恶的可怕，更是我们在你的话语里头一起来学习，原来我们得罪你这么的深。主，但谢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你对我们那个更深切的爱，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接续着第1到第10节啊，进入了下个段落，也就是耶稣在群众中间，在比拉多的面前啊，有一些的互动跟对话。其实我们刚刚在第一堂的时候跟各位有分享过，当犹大在第1到第10节，犹大这个后悔哈，可是却好像整个的事件继续往前推展，耶稣就被带到了比拉多当中。而在这一些不同角色彼此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留意到里头一些的细节，更看见原来在这些细节里面，罪恶是这么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以下，这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有一些的对话。而在这一些很简单的谈话当中，我们很快可以看见比拉多首先对耶稣有一些审问。其实他应该也知道这是祭司长和长老来蓄意控告的一个耶稣，可是比拉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在这个对话当中，耶稣其实没有讲太多话， 大部分都是比拉多在说，比拉多在说，可是耶稣一句话都不说。接着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局面发展当中，比拉多似乎想要扮演那个拯救耶稣的角色。各位，你可以留意到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他们晓得这个比拉多的事件，比拉多跟耶稣在对话的时候，中间有人是他的太太派人来跟比拉多说话，留一个信息给比拉多，说他的太太梦中因为耶稣的事情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在这个义人手上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各位，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对一个先生来讲，他今天晚上还需要回家吧，所以当他解决了这个耶稣的事件之后，他回家见到他的妻子，他到底怎么面对他的妻子？他妻子特别请人来跟他说，这一个人不可以对他下手。就在那个状况当中，你可以想象他可能有很多心理的一些的压力。然后呢，可是在整个局面当中，好像群众的声音又非常的大，他也不太敢抵抗这些群众的压力。所以经文的描述，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的办法是，他对群众说，当时有一个惯例是释放一位囚犯，所以呢，他找来了一位叫做巴拉巴的囚犯，问群众要释放耶稣还是要释放巴拉巴。各位，在教会传统当中提到这一位囚犯，他的全名叫做耶稣巴拉巴。巴拉巴的意思是拉巴的儿子，拉巴就是一位父亲的儿子。所以呢，他在这里用一个有一点文字游戏的表达，就是你们要我释放耶稣这个天父的儿子基督，还是你要我释放耶稣巴拉巴一个父亲的儿子。所以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发现经文描述巴拉巴是一个当时众所皆知的一个犯人，很有可能罪证确凿，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很快就要被处决。所以比拉多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是如果把这个巴拉巴带出来，群众应该会理所当然的要求释放耶稣，这也是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判断。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群众的反应竟然跟他所预期的不同，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这一位有名的犯人。而在耶稣询问，那耶稣在巴拉巴询问，那耶稣这一位，你们要我怎么做呢？群众的反应竟然是要将耶稣钉十字架。各位，这些经文我们读起来其实蛮惊悚的，可是更惊悚的是，不要忘记这一群人很有可能是在第21章里头提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些高声呼喊何塞纳何塞纳，欢呼着耶稣进城的可能是同一群人。而在这里跟他耶稣进城可能中间的时间没有隔很久，大概就是几天而已，就在那一个不到一个星期的里头，众人从呼喊欢呼耶稣的进城，拥戴耶稣的一个表达，转变成为在那一天喊叫着要钉死耶稣。你可以看见群众从盲目拥戴瞬间变成盲目的反对，而甚至到一个地步，整个的事件当中，那个握有权力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却没有办法有作为。经文在第27章24节特别提到，比拉多觉得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所以让群众的声音大过真正的实情。各位，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可是为什么群众这么快就有这样的转变？过去不是好好的吗？不是非常的拥戴耶稣吗？怎么突然间变成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一群人？其实里头有一个关键是在第20节的地方提到，他们受了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所以带来了可怕的结果。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见第一个罪恶给我们很可怕的一个影响，就是人会在盲目的当中看不见真相，更是人在那个群众的压力底下，人没有办法看清楚实际的状况，以至于不公义的事会继续的发展。在 人类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现象的表达，叫做所谓的团队迷思，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团队要经过要决策的时候，由于有一些的成员会倾向自己的观点，他这个观点呢，希望跟团队是一致的，所以让这个团队在想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考虑，以至于他不会非常客观的分析。有书上提到，就是团队迷思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观点、意见或信念，可是某种角度来讲，这些观点跟意见不一定是客观的事实。而在这个情况当中，人可能因为他的道德判断，可能他的政治理由，或者是他认为的科学证据，所以他觉得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些证据当中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相信他们所要相信的事。就在这个情况里头，会带来一些一厢情愿甚至自欺欺人的情况。第二种的方式是，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大家有意识的、有共识的去得出一些的结论。换言之，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的方向，那如果有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就会跟这个方向不同，他们就会直接忽略。然后呢，第三种更可怕的是会去强化那个里面的信念，也就是圈外人开始被边缘化，开始被忽视。他们可能会被嘲讽，他们可能会被耻笑，甚至可能会用猛烈的话语来攻击这些人。从这些现象，典型的会让我们发现，在一个群体当中，人怎么去决定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客观。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我要在群体当中生存，所以大家这样讲，那我也就这样接受。那是不是事实不重要，只要让我现在可以在这个群体当中继续生存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其实在团队的当中，或者说在群体的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当人是犯罪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另外一些人他就不敢在里头有所表达。这一些的解释大概可以让我们来看一看犹太人的光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在罪恶的当中很容易带来迷思，人没有办法客观的去判断事实，只是希望在群体里头那一些不合群的、那一些格格不入的人会被除掉，以至于可以去建立这个团队中所谓的和谐。而可是所采取的方式往往不一定是好的手段，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头。我们从小学一个概念叫做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可是呢，下面其实本来还有一句话叫做多数尊重少数。可是我不晓得各位的经验怎么样，但是在我的生活经验当中，我常常觉得多数尊重少数不太存在。然后呢，现在这个时代更可怕了，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是少数变成绝对的强势。你发现其实人没有那么客观哦，人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会为了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好像有一些的压力，他不得不低头，他会因为某一些元素就忽略了真实的情况。而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罪恶带来了这么可怕的影响。罪不只是人做不对的事，或者是有不好的想法，罪其实也包含人在社会关系中间相互的影响。这个世界的定律其实是往败坏的方向来发展。各位，我们都晓得干净的东西跟腐败的东西放在一起，腐败的不会因为这样变成干净，可是干净的会因为这样变成腐败。健康的人跟有病的人放在一起，有病的人不会因为这样变成健康，可是健康人可能因为这样就会被传染了疾病。那人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通常学各种东西，学好的比较容易还是学坏的比较容易？我们都会发现，其实学不好的往往都会比那个学好的要更快速，要更容易很多。因为我们在一个败坏的世界，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不论你的定力有多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有罪的带坏那个洁净的。你就稍微简单想一想，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做坏事，其实大部分人在那个群体压力底下，他就不敢 不做这一些不好的事情。坏的风气，罪恶的风气对人的影响，使得世界越来越糟。这大概也让我们看见，人就活在一个很悲哀的光景里头。而这大概也就是这一些犹太人很真实的情况。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有非常多可怕的事，而这个可怕到一个地步，是许多的人为了自己仍然能够生存，不得不忽略真实的情况，而选择群众所要的方向。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是如此，我们看见比拉多更是如此。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领袖，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们，经文说他们挑唆众人。我常常觉得圣经有的时候在这一种很简单的描述里头，其实意义深远。我们稍微想一想，这一些人为什么要挑唆众人？是因为他们要处死耶稣吗？事情有这么简单吗？到底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然后还要挑唆众人，让事情一定要往他们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祭司长跟长老们，他们到底权柄有多大？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希望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是因为在当时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利。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因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期，犹太人只是一个被殖民的种族，所以他们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权利。可是如果我们看到许多经文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的简单。比如说在圣经里头，曾经有人抓到行淫的妇人，然后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下一个动作想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直接把这个人处死。他们可以这样做吗？在那个经文当中，你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可以的而且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当斯提凡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众人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各位，他们可以这样做吗？在经文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看好像那个理论上只有罗马人可以判死刑，可是实际的状况是当你想怎么样的时候，总是有办法去处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一些祭司长跟长老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他们可以自己来就好了。很有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传统当中，人被钉在木头上是被诅咒的，而他们要透过罗马人才能让那个被诅咒的事情这个酷刑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这很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很有可能这一些人想要把罪推给别人，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找一个犹大来卖耶稣，他们千方百计的要让耶稣被交在罗马巡抚的手中，然后还要挑唆众人，他们要把责任推给犹大，他们要把责任甚至推给罗马人比拉多。因为我不晓得，我们每次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们会读到两个人名，一个是童贞女玛利亚，一个是本丢比拉多。这个人在历史上留名哦，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中间，我们常常就会纪念他什么？纪念他是那一个下手让耶稣被杀的人。可是你大概会发现，整个经文当中非常的特别，是这一些祭司长、这些长老，他们挑唆群众，这样子他们就不是自己直接成为杀死耶稣的人，在他们的权柄跟他们的操作当中，他们把自己躲藏在人群的里头，虽然是始作俑者，可是他们却让自己好像跟事情无关。各位，罪恶有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是你想要让自己逃离罪恶的惩罚，而当这个人想要让自己逃离罪恶惩罚，他就会用更多的罪恶使得他要的目的可以成就。好，我们来看一下比拉多，比拉多是不是这样就非常的无辜？也不是，比拉多的反应是什么？他虽然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决定生死，可是在 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比拉多似乎让群众的声音盖过了实际的状况。比拉多多次表达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他的妻子派人来说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义人。就在那个情况当中，经文让我们发现24节，比拉多看见百姓好像快要暴动了，所以他采取众人的意见。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什么？他拿了水在众人面前洗手，并且说这个罪不在他，而是要众人自己承担。各位，事情有这么简单吗？耶稣之所以可以上十字架，是谁下的令？会因为他洗手就跟他无关吗？他是一个罗马巡抚，而这些犹太人只是被殖民的次等公民，他让次等公民的决定大过罗马人的决定，这个罪会因为他洗手就不在他手上吗？所以其实这个你严格讲起来有很多问题耶。他好像不管事实，而且呢他没有奉公守法，他也没有对得起自己的职分，他甚至好像让整个事情是你们要的，不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因为罪会让人想要撇清责任。不管你用推卸的方式，或者是你用你的操作让这个责任在别人身上，不论是犹太的领袖或者是罗马巡抚比拉多，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因为畏惧外在的压力，不敢真正说出实情，也不敢使用他们的权柄，只是纵容罪恶做出切割。罪恶给人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知道这是罪恶，可是人会用各样的方式把责任推给别人，讲的好像罪恶是不存在一样，或者是讲的好像这个事情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在传说当中有一个故事，提到春秋时期晋国的晋国世家，就是赵氏灭掉了范氏，就是姓范的一家，有人趁机就到范氏的家里要去偷东西，看到院子里面吊着一口很大的这个钟，是上等的青铜铸成的，所以呢上面的图案跟造型都非常的精美，这个小偷就非常的高兴，想要把这个钟给带回去，可是这个钟太大又太重，怎么样都挪不动，所以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把这个钟敲碎，然后分别再搬回家。所以这个小偷呢，他就拿了一个大的锤子往这个钟砸过去，然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响声，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他突然很慌张，糟糕，这样子会不会吸引到人，然后他来偷东西就被发现了，是不是这个钟的声音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在这里偷东西吗？他心里一急，他身体就又撞到这个钟上面，然后呢钟又发出了声音，他想要让这个声音可以被压下来，可是没有办法，他越来越害怕，所以不自觉的把他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他突然发现声音变小了耶，所以他很高兴说那把耳朵捂住不是就听不见声音了吗？所以他就找来了两个布团把耳朵堵住，心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听见钟声了，所以呢他就放手的去砸这个钟一下又一下，结果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钟声？然后一定就是听到了钟声，然后就过来就把小偷给抓住了。后来有人就用这个故事发展出一个成语叫做掩耳盗铃，钟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是不是捂住你的耳朵，它总是在那里，它是一个真正在那里的，不会因为你觉得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罪恶的问题也是如此，并不会因为我们忽略它就不存在，更不会因为我们想要撇清关系自己就成为无辜。现在弟兄姐妹，罪其实非常的可怕，罪会让人在盲目的里头没有办法看清楚真实的状况，罪也会让人在发生各样事情的时候想要置身事外。 在人类的世界里头，错误的资讯、谣言总是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影响着我们。可是真理、真相总是举步维艰。根本的问题、根本的理由在于人性中有特点，就是问题产生的时候就想要撇清责任，想要切割，不管是推给别人或是找各样的理由，总是想要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各位，其实这是人很可怕的事情。许多人会觉得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谁谁谁害我的。各位，这种表达其实非常的可怕，因为这种表达把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推给别人，总觉得是这个世界对不起他，总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而人如果想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开，他可能就要做更多的错误，他可能就要说更多的谎，他可能就要犯更大的罪，才能够好像以为的把罪往自己身上推开。可是衍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罪恶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在这个情况里头，掩饰错误的本身其实是更大的错误，它不仅仅让人只会越陷越深，甚至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使人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脱离，以至于失去领受神恩典的机会。罪恶带来人心中的盲目，使得人没有办法准确的看清楚事情的真相。罪恶也会让人想要撇清关系，在相关的责任当中，人就不想要去承担。所以罪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耶稣上十字架，其实他的罪名是不清楚的，众人的控告、众人要对他的一些指责，耶稣在里头却不说话。我们最后来看耶稣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所有的对话当中，耶稣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安静，他默默的承受所有的控告，可是在这里头他却有一次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这个回应是在第十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这个的询问里头，耶稣有一个回答，我们和合本的表达是你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是，其实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是你说的，你这样说。这个其实跟在第26章耶稣对犹大说的话是很类似的。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众人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所有人就非常的紧张，而犹大就讲了一句话，夫子啊，是我吗？上个星期我们在信息当中已经提到这个部分，可是在这个部分里头，耶稣的回答跟这里的回答其实是一样的。耶稣的回答在和合本告诉我们的是你说的是，他的意思是这是你说的。意思是什么？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耶稣在对犹大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耶稣在对比拉多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是你听别人这样说，还是你真的这样认定？我们回到第27章这经文，你会发现耶稣到了最后受审判，如果我们经文从27节继续往下，你发现整个的情况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受到了嘲笑，他受到了许多的痛苦，可是耶稣在知道自己要面对这一切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要对人带来救赎，而这个救赎所需要的对象不只是其他的人，也包含比拉多自己。所以当比拉多在询问的时候，耶稣仍然把问题丢回去给他，似乎在给比拉多一个机会去面对自己对耶稣的认定。即便在后面整个的叙述，我们发现人的黑暗，人在罪恶中间所带来的盲目、推卸责任等等的这些问题，可是在整个的表达里头，因为耶稣的那一句话，你说的是，这是你说的， 似乎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个黑暗中的曙光，我们看到了一个以马内利的救赎，是上帝的恩典不会因为环境的险恶而被拦阻，甚至在整个情况当中，不论人到最后的回应是愿意或不愿意，神仍然是那个乐意将平安的福音带给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最特别的地方。虽然在整个局面当中，我们会觉得耶稣有极大的权柄，他可以为自己伸冤，他可以让自己免除这一切的刑罚，可是耶稣清楚的知道十字架的必须，是因为人需要恩典。福音特别的地方在于，神能够扭转人的错误，使得在神的主权当中带来人生命益处的结果。在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很少找到这样子的例子，因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爱，我们被关心，都是因为我们可能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是我们可以给对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往往都是一个条件或者是得到的一个奖励。可是在圣经的里头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不是这样，是在人仍然犯罪的时候，神给予机会。这个马上要下令可以让耶稣被处死钉十字架的比拉多，耶稣却在最后的时间仍然给他一个机会，你是不是真的认定耶稌所要带来的救恩？甚至在人还抵挡的时候，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恩典。而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体会，也许我们就可以对圣经里头所说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那个上帝的爱到底有多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只是犯罪而已，其实是我们还在抵挡上帝，我们在咒骂上帝，我们在觉得上帝对我不好的时候，可是上帝却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头，他仍然愿意给予恩典。人大概做不到，我今天被攻击，我今天被误会，我今天被怎么样的一个好像不好的对待，我大概很难用一个很善意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各位，可是在这边我们看见上帝他奇妙的恩典就是这样子，在那个被不公义对待，即将面对生死攸关的那个时刻，他仍然没有忘记十字架所要带来的救赎是给所有愿意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在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为人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深，以至于我们能够去体会神对人的爱是多么的深刻，我们才能够更珍惜十字架的意义与价值，也更珍惜所领受以马内利的救赎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恶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也是我们每天在面对的挑战。罪恶让人好像会在错误的当中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的问题，罪恶可能会让人进入盲目的里头，想要符合整个群体的需要，以至于忽略了真相，忽略了事实，常常会做出很多不公义，很多不好的事情。罪恶也会让人在过程当中想要去撇清关系，不愿意去承担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可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来看一看，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祭司长，这些的长老，我们会觉得比拉多他们是坏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那个把耶稣钉死的那一些始作俑者或者是参与者，我们会觉得是因为他们的缘故而耶稣上了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到罪恶的严重跟可怕，我们会晓得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其实是为了我们。送耶稣上十字架的不一定是犹大，不一定是比拉多，不一定是这些祭司长或者是长老，真正送耶稣上十字架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得罪上帝的我们。 是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被拯救过来的我们，是那个我们在罪恶中间的沉沦，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上帝，神知道，神明白我们的难处，神明白我们在罪恶当中的痛苦，明白我们在罪恶当中的需要。所以在这一个败坏不堪的世界里头，神仍然在他永恒计划当中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也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被救赎过来。以马内利的救赎，求神恩待，让我们真实活在他的保守中间，在迎接圣诞的同时，也认清我们真实的光景，在预备圣诞节来临的时候，也知道我们需要救恩。虽然黑暗的力量很大，虽然罪恶的影响很大，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仍然在历史中间使得耶稣来到，神更在历史中间使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不论我们信耶稣的时间有多久，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第一次听见福音，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已经听了福音一辈子，不论我们听见福音信耶稣的时间有多长，求神再一次光照我们。当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当我们在预备可能在一两周左右我们就要来迎接圣诞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的心，重新认识以马内利救赎的宝贵。那不是一个好像只是我们概念上面的一个认识，而是我每天在生活中经历罪恶挑战的时候，上帝为我们的预备。若是神在我们抵挡的时候，他能够这样子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在未来日子我们的生活里头若继续遇到各样的难处，你信不得信得过上帝也已经为你预备。这个以马内利的救赎不是只是你决志信主的时候，这个以马内利的救赎是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使我们一次又一次胜过罪恶的侵扰。求神恩待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真正的圣诞，我们能够经历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主，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当我们看见在经文当中的描述耶稣基督那个很特别的爱，主，我们就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祈求，愿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每天在生活的里头重新认识到，其实是我们的罪恶使得耶稣必须完成十字架上的工作，但却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完成当中，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虽然我们常常还是在黑暗的里头，常常有许多我们力不能胜的状况，主，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救赎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愿以马内利的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提醒，我们生命中的鼓励，更是我们生命中的盼望。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